今天看末世论的第五，我们的题目叫做敌基督者的灵啊。敌基督者的灵，敌基督这个字啊，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它只是出现在约翰的书信，约翰一书跟二书都有提到啊。那约翰一书讲到说，现在有好些敌基督来，我们来再复习一下，看一下这个。所以我们就知道现在是末时了啊，那是在2000年前的事情，对不对？那在现在我们也还在讲，哎，敌基督啊，到底那个时候为什么讲说那时候有敌基督？现在啊，我们还在想说，哎，敌基督怎么还没有出现呢？那其实我们如果看到这个历史啊，或者看到圣经，有很多地方都提到这个，其实敌基督者的灵啊，就在整个世界的历史都一直有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复习一下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啊，第二章的第十八节啊，他说：“小子们呐、啊，如今是末时了啊 ，end time。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现了啊。所以敌基督那个时候就出现了，好些不止一个，有好几个啊。那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看他的本质啊，他有一个讲到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所以有人想说，敌基督我们怎么样来去看啊？哎，有一个方式，就是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我们中间是什么意思？有人说基督徒啊，有人说是我们人，那至少是人啊，就涵盖全人类了啊。那或者是讲到其他宗教是不是从我们当中出去？你看有没有其他的宗教是从，所以印度敌基督不可能从印度教出来，是不是啊？因为他不是我们嘛，是不是这样子啊？
像耶和华
见证人，哎，这个有邪，有他算是这个嫌疑分子，对啊，反正从我们当中出来的这个都有嫌疑嘛。所以这样子看起来印度教就不是了，对不对？因为它不是从我们当中出来。那回教是不是呢？
也是的。
回教有没有从基督教当中出来？
有。
所以你们放在心上啊，这个东西，它从我们中间出去，可是怎么样？不是属我们的啊。所以有人在讲说这个基督到底是谁的时候，这个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但是如果讲到说我们啊，是指的我们全人类的话，那不管谁哈，都算是在内的啊。还有呢，他说，可是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哈、啊。这个我们就很知道了啊。那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然后第二十节这边讲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啊。圣者受了恩膏，这是讲的什么？从耶稣，或者讲的受圣灵，我们讲的恩膏啊，后面有提到恩膏的教训，对不对？恩膏的意思就是圣灵在运行的啊，他的工作，他的作为，我们都可以讲到恩膏啊，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啊。所以我们从圣者受了膏抹啊，这个恩膏，我们啊就知道这一切的事啊，一切的知识，什么知识呢？那些属敌基督的是什么啊？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是属我们的，怎么样的不是属我们的啊？怎么样是在敌对基督的？如果我们被圣灵开启，我们对这方面我们就会越加的认识啊。然后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知道啊。这点很重要啊。真理是什么？我们讲到真理，耶稣基督，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所以真理可以讲到耶稣基督，还可以讲什么？圣灵，对，真理的圣灵啊！我现在有很多话要告诉你们，只是你们现在没有办法领受，只等到谁来？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什么？一切的真理啊！所以在耶稣他就是真理，再来就是从父那里出来真理的圣灵啊！我们怎么知道真理啊？是圣灵把我们引到一切的真理，还有圣经啊，神的道就是真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三方面。来看啊，但神的道一定是要有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开启啊。如果神的道没有神的灵的话，只是一个字句啊，白底黑字，这样就没有一个能力在那里啊。所以你们知道 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所以记得啊，我们看敌基督，第一个你要看他的本质，他的本质就是虚谎啊，虚谎，虚谎，我们会不会被骗到？我们会被骗到，怎么样情况我们会被骗到？当我们里面没有什么，没有真理的时候啊，所以没有不认识基督的人会不会被他骗？一定会被他骗啊！所以如果我们成为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会不会被他骗？会啊！只有怎么样的人不会被他骗？只有有真理的啊！所以这边讲到说，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啊！所以要看到敌基督的本质，其实你看到他的本质就是撒旦的本质。撒旦是跟虚谎有什么关系？他是什么？说谎之人之父哈，谎言是从他那边出来的哈，还有罪，还有所有的邪恶都是从那里出来的。然后第二十二节，谁是说谎话的呢？啊，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啊，不是，那说谎话的是谁？啊，他讲到说哈，我们说谎话的人啊，会不会进到天堂？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哈，在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啊，讲到有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啊，那有些人可以进去对，有些人不能进去的啊，那有些人他们的份就是在烧着硫磺的火湖啊，我们看一下在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啊。二十一章的第八节啊，第七节那边讲，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然后接下来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和一切说谎话的啊，他们的份就是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啊。然后这是第二次的死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啊，讲到说谎啊，我们有没有说过谎？
有，
你说过谎。我们的份在哪里？糟糕了，烧着硫磺的火炉里。所以我们会说谎啊。你看圣经上那些人会不会说谎？有些属神的人会不会说谎？好像也会说谎啊。那所以我们怎么看啊？在神眼中的说谎啊，跟我们人的说谎不一样啊。所以在第二约翰一书的第二章那边的定义啊，谁是说谎话的呢？说谎话的不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说谎，因为你讲东西一定讲不准啊。你说我看见了什么东西，你看这东西，你从这边看跟从那边看就是不一样，都是相对，总是有错的地方哈。你的衣服是红色的，错了，你在说谎。我这不是完全红色，我还有掺杂很多那样。所以你知道真正的真理哈，真正的说谎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它里面没有真理。
真理
啊，我们讲到的说谎是我们没有讲事实 ，fact 啊，事实跟真理是不一样的。所以只有在真理里面，我们才能够不在谎言里面啊，不然的话，我们都是在这个谎言里面。所以这边讲真正的啊，谁是说谎话的呢？啊，第二十二节啊，约翰一书的第二章二十二节，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所以基督啊，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啊，他来释放我们，从罪里释放我们啊。可是撒旦敌基督所要做的就是要否认基督所做的一切啊，否认基督的神性，否认基督啊他是神，否认基督他的作为啊，他所有的作为，就是讲到敌基督他就是这个样子啊。后面有提到说，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啊，当耶稣讲到父跟他的关系是什么？
原为一。
我与父原为一啊，所以他不认父跟子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啊。那这个就是敌基督的啊。他说，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都有了啊。所以其实这边讲到敌基督，就是讲到是他彻底的去否认基督啊，耶稣基督在这世上所做的事情啊。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的第四章， 第四章又讲到提基督了啊，跟前面讲不一样，是不是讲提基督的？他讲到灵啊。第四章的第一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啊，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哈、啊，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然后他怎么来看呢？他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啊，所以你看到一个灵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人身上怪怪的，啊，然后你看到好像是邪灵，对不对？你就问他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啊，让你宣告说，耶稣基督是不是道成肉身来的？”啊，你看，你想他会怎么样？他会说是还是不是？
啊，
他会说不是，他会抵挡。你说是，叫你说是，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你看他那边抵挡，你就知道，哈哈，你就是这个敌基督者的灵啊，因为你不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可是我也有一次碰到有一个看起来也怪怪的，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问他说：“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他说：“哈哈哈，我当然相信。”那你这个灵，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那一定不是这个敌基督的灵。可是他那个灵是有问题的，因为后来我看报纸啊，他后来出事了，他是被邪灵辖制，被邪灵捆绑。那我一直想不通，奇怪嘞，我已经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问他说你承不承认，他竟然也说承认。所以这是在灵里面的啊，就是说你这个灵不承认，承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耶稣他是神，神的儿子，可是他来到这个世上，他道成肉身，成为我们人的样子啊。你可以在嘴巴上讲说我相信，我承认，他嘴巴上可以这样讲，可是他的里面灵还是不对的啊。所以我们真正去分辨，并不是说是看他所讲出来的话。你看他邪灵会不会讲一些对的话，听起来好像是对的话？
会
啊。撒旦会不会引用圣经？可能他引用的比你还熟啊。你看到保罗曾经有一次赶鬼啊，保罗有一次赶鬼的时候，这个鬼啊，这个是一个使女啊，被鬼附的。他讲的话，你看他讲的话好不好啊？很好啊。他说这些人是什么？在那个使徒行传的第16章啊，感到他说这些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不对？保罗是不是至高神的仆人？好，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对不对？也对嘛，
对，
传说救人的道。哎，有他在那边这样大喊，哎，不是替我们做广告吗？啊，要不要把他赶出去？后来保罗怎么样？心中就厌烦啊，然后就奉耶稣的名把他赶出去。他讲的话我们怎么看都是对的，对不对？就好像说魔鬼也会引用圣经上的话，哎，他的话真的是跟圣经上讲的是一样的啊。那我们怎么去分辨呢？不是那个字句的本身，记得哈，而是什么？而是它的来源，那个灵的本身。可是灵的本身你怎么去分辨呢？你字句的本身你还可以去分辨，对不对？你看你讲的话有没有符合啊？这些圣经上的话等等的。可是如果是灵，你怎么去分辨？你没有办法去分辨，只有靠着谁？就靠着圣灵啊！所以一定要靠着圣灵才能够去分辨啊！在我们里面的灵啊。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叫做道成肉身嘛，对，神的道进到我们里面。所以如果我们有同样的一个灵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就会感觉到，哎，这个灵是出于神的啊。所以你看到第四章啊，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的第三节啊，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啊。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基督的灵啊，我们怎么样子来说我们是属基督的？一个人是不是属基督怎么看？有没有圣灵啊？人若没有神的灵就不是属基督，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啊，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到，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在他里面的话，他就不是属基督的啊。所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些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所以敌基督的灵啊，这个灵或者讲我们讲有一些敌基督的啊，其实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了。可以，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啊，在旧约的时代那些都有。我们等一下看看圣经啊。 好，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所以最重要最重要，我们在面对敌基督的时候啊，不是我们去查看去分辨到底是谁啊，而是我们里面有个灵啊，这个灵神的灵去引导我们，因为它是真理的灵啊。然后第六节那边讲，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就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所以现在有很多的说法啊，说谁是敌基督，说谁是敌基督，你们有没有听过啊？那他们有很多的看法，就是说为什么他是敌基督，还提出很多的证明啊。最近我们的总统奥巴马啊，奥巴马人家说他是敌基督，如果你去上网看到那些资料，哇，好多很多证明他就是敌基督了。怎么证明呢？说他是这个人怎么样啊？他有时候从他说的话啊，用他的生日啊，他的名字啊，他的名字叫什么？奥巴马 ，Barack Obama 啊，还有一个弧线是他的 middle name。Barack Obama 什么意思呢？我们说在希伯来文啊 ，Barack 就是闪电的意思啊，奥巴马是从天坠落的啊。我看见撒旦从天像闪电一样从天坠落啊，他就是。还有，你知道他住在哪里？你知道他的邮递区号几号吗？在 Illinois 啊，在60606。好像似曾相识哈。奥巴马他的名字这个字母加起来啊，总共是216啊，数字是216，216。6×6×6等于多少？就是216啊！还有他的生日哈、啊，他的生日在一年当中的第216天，所以很多地方听起来哇，好像很有道理啊！你看到很多的讲法啊，还有查尔斯王子啊，查尔斯王子是不是敌基督？他为什么是敌基督？哇！有很多的那个，如果你们上网看查尔斯王子跟敌基督，你会发现哇，他怎么证明啊？比如说一个王子，他不是有个徽吗？他们过去的传统，那个徽章上面啊，有个红龙在那边啊。那红龙，圣经上有没有讲到红龙？是个龙啊什么的啊。啊，然后他讲的很多东西啊，比如说讲到他的名字啊，他的名字字母加起来真的是666啊。所以你看很多东西，很多的讲法，反正谁是很有名的啊？他有可能影响到整个世界的话，他就有可能是敌基督，对不对？所以以前戈巴契夫有人说他也是敌基督，雷根也说他是敌基督，还有比尔盖茨啊，比尔盖茨，他可以掌控这个世界，都要用他的语言程式来做一些事情，他好像可以掌控这个世界啊。所以你看到有很多的这种讲法啊，我们听听就好了啊。最重要的叫我们去查验，不是在那些啊，你在那边研究出来那些数字啊，最重要的是在我们里面的灵啊。其实谁是敌基督重不重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里面有没有圣灵啊，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啊，我们就能够去应对啊。不然的话啊，一下说这个是敌基督，这个敌基督，我们的心就怎么样，会上上下下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啊，敌基督他有他的本质在那里啊。那我们如果对敌基督稍微有点概念的话啊，我们看这些事情可能就比较会能够用正确的态度来去看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约翰一书的2章、4章啊，这边所提到的。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二书的啊，约翰二书的7章啊，7节，对不起啊。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了啊，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好，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啊。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就没有神啊，常守这个教训就有父又有子啊。所以这边讲，虽然有迷惑的啊，迷惑的这个敌基督，其实他最大的目的，他来最大的目的是要干嘛？否认基督啊，否认基督在这世上所做的啊，否认他的一切。所以，可是基督已经做成了，所以他现在所要攻击的是谁？就是攻击那些属基督的。他攻击我们呢、啊，他是不是要把我们杀掉？如果我们不顺从他，他就要把我们杀掉；如果我们顺从他，他要不要把我们杀掉？ 他不需要把我们杀掉啊，他最主要是要偷取我们的什么？我们里面的基督，对不对？基督在我们里面，但是如果我们里面不认基督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就是他所要的啊。所以你看，他会带下一些逼迫，他逼迫神的子民啊。你只要去拜他，怎么样？你们就不会死了啊！不拜他怎么样？他就会把你杀掉。所以，但是我们要不要拜他？我们不能去拜他，对不对？啊，我们不拜他，有人就是我们里面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啊，我们就不会去被他欺骗啊，也不会去顺从他。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启示录啊，启示录的第十三章。所以敌基督刚开始的时候，现在还没有显露出来，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迹象啊，就好像这个罪在这个世上啊，每个人都有罪，每个人多多少少啊，里面都有个罪性在那里。所以同样，这个罪性的所呈现出来的就是抵挡神啊，我们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敌的啊，等等。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潜在的一个力量，就是说，哎，我们可能会去否认我们所爱的主啊。但敌基督所要做的就是说，他会得着权柄。当他还没有得着权柄的时候，他会来欺骗我们，会迷惑我们啊。可是他得着权柄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啊，在第十三章，第十三章，神就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啊。第五节啊，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前面我们讲了几次啊，他有一段时间可以得着这个权柄。然后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啊！我们看到他讲到基督不是道成肉身，在亵渎耶稣啊，在亵渎耶稣，其实就是在亵渎神啊，亵渎神的名号并他的帐幕，亵渎神的子民啊！所以你到时候注意看啊，就说有如果有一个团体或者是一个势力，他在攻击神、攻击基督啊，甚至攻击属基督的人的时候，你看他们多多少少都有这个敌基督的灵在他们身上啊。然后他把权柄赐给他们，可以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大家注意看这句话啊，所以他有个权柄到一个地步，可以统治全世界，各族各民各国各方啊，会被他控制。然后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被记在羔羊被杀之羔羊之生命册上的，都要拜他。反过来说，如果你的名字被记在羔羊之生命上，你会不会拜他？不会拜他啊。然后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然后后面讲到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于此啊。也许他掌权了啊，我们好像被他控制、被他辖制，到最后他要你放弃这个信仰，你放弃还是不放弃啊？你看这个世界的历史或教会的历史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罗马帝国曾经逼迫基督徒。我们看历史上所写的就是，你只要否认基督，放弃你的信仰，怎么样？你就马上释放你，他就不杀你了。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就放弃信仰啊。但是如果你坚持你的信仰，你的结局是什么？你就被丢到罗马竞技场，被野兽吃掉啊，这样子。所以会有一个这样子的逼迫。那个是在2000年前的时候啊，我们看到，或者说1000多年。
波利甲。
波利甲哈，还有很多的那个。我们看现在有没有这种事情发生？有，在哪里？在回教国家，还有在共产国家哈，你只要放弃你的信仰，对吧？你就没事了啊。所以当初王明道，中国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很多人被迫放弃他们的信仰。王明道也曾经因着否认过基督，可是他后来悔改了，悔改说不行，我还是要承认我的基督。那怎么办呢？那你就还是要被关啊，被继续服刑，被坐牢啊。所以我们看到敌基督他其实并不是要杀我们，他要怎么样？他要夺取我们里面的耶稣啊，他就是要做的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如果你不拜他的，你都会被杀害啊。然后这个我们可不可以知道这个人呢？可以知道啊。你看到第十八节，在这里有智慧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啊，666。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讲到敌基督的时候会从666着手啊？你们可以去参考一下，这是蛮有意思的啊。有很多各种的讲法啊，但是你们放在心上，真正叫我们去查验是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啊，里面的圣灵，你越认识这位真理的灵，你就知道他是还是不是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敌基督啊，既然说在新约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其实我们回顾到整个旧约圣经啊，其实敌基督的特性就是抵挡基督，那整个圣经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在圣经当中，你可以被看到耶稣基督，
可以
啊。 那耶稣出来的话，会不会有人去抵挡他？
会
哈、啊，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在预表耶稣基督的，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在抵挡他的那一部分，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哎，他可能就是敌基督的啊。所以我们看一下，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亚伯，对不对？亚伯跟该隐的故事啊，我们从该隐的身上，我们看到，哎，他当中就有敌基督的灵，因为你看该隐所做的事情跟亚伯所做的事情就是不一样啊。亚伯献祭，对，献的有没有献了羔羊，神就悦纳了。然后该隐呢？
献了
种地，然后神不悦纳。他不悦纳之后呢，他的反应是什么？
生气。
他就生气发怒，最后呢，他就杀了他哈、啊。我们来看一下，在约翰一书第三章讲到该隐的时候啊，他说，讲到该隐啊，我们看。第三章提到一件事情，就是犯罪的是属谁的？
魔鬼。
是属魔鬼的啊，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了啊。神的儿子显现，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啊。然后这边讲的说啊，你就可以分出来谁是神的儿女，谁是撒旦的儿女。第十节啊，从此我们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如果我们犯罪的话，我们就是谁的儿女？我们就是魔鬼的儿女啊，因为这样讲，犯罪就是属魔鬼的啊。然后第十三节讲，我们应当，十一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因为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爱能够流出来。然后第十二节讲，不可像该隐，他是什么？他是属那恶者啊，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啊，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啊。所以这边讲到该隐的时候，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的第八章。所以讲到敌基督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圣经上有很多像这一类的啊，他其实就是魔鬼的本质在他身上啊。我们看到第八章，耶稣讲到这些犹太人的时候，讲到你们的父是谁？你们的父，他们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父啊。耶稣说，如果亚伯拉罕是你们的父，你们就不会杀我了啊。那后来他们说，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谁？就是神，有吗？我们就是有一位父，就是神。第四十一节，第八章四十一节。那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
你们就不会，
那你们就是神的儿女了，你们就跟我一样了，对不对？你们里面有神的灵，你们会不会爱我？你们就会爱我，你们就会一定是会爱我的嘛，因为里面的灵会吸引嘛。我们这个灵那同样都是从父来的啊，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来，并不是自己来的，乃是他差我来的。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他的话是真理，对不对？你为什么不能接受呢？只有一个可以解释，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如果你们不能领受真理的话，表示你们里面没有真理了。你们里面是什么？你们里面是虚谎的啊！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谁？魔鬼啊！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什么？杀人的啊！不守真理，因为他里面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之父啊！所以我们看到，从这里看到，就是有一个抵挡基督的那个本质。基督是真理，但那个抵挡基督的本质本身就是虚谎。基督就是爱，那个抵挡基督的那个本质就是恨啊，他就是杀人。耶稣舍己啊，牺牲自己的性命，可是那抵挡基督的那个本质是怎么样？他要去杀害人的生命啊。所以我们从该隐的身上看到，他符合了几个撒旦的特质啊。所以第一个，从撒旦是从起初就犯罪的，从起初是杀人的，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杀人的是谁？就是该隐啊，他是杀人，他们说谎。有神问他说，哎，你的兄弟在哪里？对，我起誓看守我的兄弟的，你明明就是你杀了他啊。然后呢，神有没有给他一个记号？神给他一个记号啊。敌基督有没有记号？有个记号，印记嘛。我们看到那个兽的印记在那个上面啊。神给他一个记号，就是说若杀该隐必报七倍啊。讲到审判的记号啊，审判记号报七倍。我们前甚至一直在讲到说，神的审判七是代表安息、荒凉，或代表哈、啊、这个神所要做的审判。 所以这个该隐也是一样，这个记号就是他因着悖逆神而受到审判的记号。虽然是神啊在保守他，让他不在那个时候啊并没有灭绝他啊，可他后代后来怎么讲？有一个拉麦，对不对？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呢？
遭七十七倍。
啊，必遭报七十七倍。所以你看，他所讲的是比神
更厉害
啊，更夸大。所以我们从该隐的身上也看到啊，真的是有一个敌基督的灵在他身上啊。那另外一个比大家比较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是哈、啊，有一个叫宁禄的哈、啊，在创世纪的第十章。宁禄啊，我们来看这宁禄是怎么样的一个啊，我们就比较了解敌基督他的本质是怎么样。宁禄的意思是悖逆啊。那讲到他啊，我们看到圣经是怎么说他、啊、第八节，他说古时又生宁禄，他为世上的吗？英雄之首啊，英雄之首。你们是不是英雄？有个电影叫英雄。英雄是什么？英雄其实就是大能者啊，很有能力的、啊。人是很有能力的还是软弱的？
软弱的。
人啊，
人是软弱的。
我们从该隐的后代的身上，我们觉得该隐的后代厉害，是很厉害还是很软弱的？该隐的后代，该隐的后代是很厉害的，对不对？很强的，对不对？我们看一下该隐，他离开了神之后，他做了什么事？他去建了一座城，对不对？后来他有几个后代啊，他的几个后代都是这些祖师爷啊。有一个土巴该隐的，第二十二节啊，第四章二十二节，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对吧？然后是帐篷之主啊，弹琴吹箫的人之主等等啊。所以该隐的后代都很强，强到一个地步，有没有人敢惹他们啊？若讲到我们的祖先该隐啊，神说如若杀该隐，遭报七倍。如果你们要惹到我的话，怎么样？
七十七倍
啊！少年人伤我怎么样？损我，我就把他害了；壮年人伤我，我就把他杀了啊！走在路上碰到你一下，怎么样？你的结局是什么？肯定把你杀了啊！所以这个强还是弱？
强
是很强啊！这种很强的人需不需要神？会不会跟神呼求？不会啊！可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啊，赛特的后裔，如果我们看第四章啊，第四章讲到亚当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叫赛特，对，然后代替亚伯，亚伯好像也是很软弱啊，被杀了啊，然后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啊，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啊，以挪士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人啊，亚当是人的意思，以挪士也是人啊。但通常讲到以诺斯的时候是讲到是软弱的，好，人只有在软弱的时候才会求告神的名。你平常会被求告神的名？不会啊。但是当你如果生病了，哎呀不舒服了，难过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呼求神啊，你就呼天唤地了啊。所以人是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才会向神呼求，就是当他意识到软弱。所以你看到这个，他是英雄之首啊，他又是英勇的猎户。从宁禄身上，我们看到他所做的事情，他是一个强者啊。所以俗话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英勇的猎户，一个 hunter 啊，打猎，他是猎谁啊？
猎人。
我们不知道是猎什么啊，可能猎鹿哈，或者猎什么。说明猎人也不一定啊，猎人啊，那些软弱的我就抓来当奴隶，也许我们不晓得啊。那我们看到他国的起头，这边讲到那个国啊，国在旧约里面国有两种，一种讲到就是说外邦的国家啊，讲到各族各民各方，还有一种国叫做 kingdom 啊。所以如果讲到国的意思，就是有一个王，所以这样他国的起头表示他的 kingdom， 这是在圣经上第一次提到 kingdom 啊，他要做王，一个 kingdom 一定有王啊。那谁是做王的呢？就是宁禄嘛，他国，这是他的国啊。如果这国是你的国，那谁是王？王就是你啊。如果这国是神的国，那谁是王？神就是王啊。所以宁禄国的起头是巴别，你看到这些巴别、以利亚、甲、甲尼都在示拿地，这个地方所讲的就是巴比伦，后来的巴比伦啊。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有提到说大巴比伦会受审判啊，所以你看到在刚开始的这个宁禄啊， 然后后来他起来又往亚述去了，见了尼尼微啊，还后面有提到说就是那些大臣啊。那后来我们看这个巴别啊，他的起头是巴别，在第十一章的时候提到有一群人起来怎么样，他们就建巴别塔啊。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一章，十一章那时候神叫他们到世界各地啊，你们要分散到全地去啊，使地这个生养众多。可是他们愿不愿意分散到各地去？他们不愿意啊。他们怎么样？就聚集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等等的啊。”然后他们第四节说：“我们要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我们看到通天，对不对？撒旦的本质就是想要升高，高到怎么样？跟神同等这样子哈，为要传扬我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神的意思是要他们分散，对不对？他们要不要？他们不要。所以这个就是哈，就是人类第一次去抵挡神。在洪水的时候，是人类因为犯罪，神就把他们灭绝。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是人类第一次聚集起来，一起来抵挡神啊。神说东，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往西啊，神说这个，他们就说那个啊，所以他们就被变乱，这个地方就称为巴别塔。巴别塔和这边讲到变乱的意思，它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神的门啊，神的门。所以他们认为说他们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啊来通天，所以这个就是尼禄他所做的事情啊。那到了启示录哈，我们看到他揪去了许多的国家哈，我们看启示录的第二十章啊。我们说在末世的时候会有大征战啊，所以为什么现在在看到敌基督的时候，他们在想说哇，这些你一看到有联盟啊，欧盟，有人说欧盟很可能是敌基督啊，为什么呢？因为有没有根据？经上有提到说将来他们会招聚起来一起来攻打神啊。我们看一下跟神作对啊，攻打神的子民，在第二十章的第七节啊，啊，将当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啊，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啊，就是哥哥和马克，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哈、啊，蒙爱的城这边讲到是哪个城啊？
耶路撒冷
啊，神在地上就有一个城是他所建的，是耶路撒冷啊。然后之后呢，就有火、啊、从天降下烧灭他们。所以这里有一个聚集起来来攻打蒙爱的城。所以为什么有人在讲到末世，有人在想说敌基督的时候，讲到哎，他会纠集许多的国的军队一起来攻打啊。所以记住这个名字叫哥哥啊，大家看到哥哥跟马克啊，马克刚才我们会读到说这个亚伯的后代有一个叫马克的。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啊，所以读这个我们看到。末世的时候要把这几个经文把它串在一起。以西结书的第三十七章讲到枯骨复醒，对不对？这骸骨怎么会复醒呢？这个讲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以色列要复国，对，原来都是以色列已经亡国了，看起来好像是没有机会。哎，可是这些枯骨可不可以复活？可以复活啊，这代表以色列国它复醒了啊。那耶稣也讲到说末世要来的时候无花果树发旺，对，以色列会复国、啊、这个一个启示是现在已经显明出来了，果然以色列已经复国了。然后第三十七章是讲到以色列的复国，可是三十八章接下来啊，三十八章跟三十九章讲到一个末世的征战，大征战啊。然后你看到第一节啊，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各地的哥哥，对吧？刚才我们读到哥哥跟马各，大家把这个记起来啊。什么是敌基督？哥哥啊，哥哥很可能是一个预表的一个记号，因为到启示录二十章还讲这个名字啊，然后后面讲就是罗斯啊，罗斯听起来像什么
Russia
哈、啊，罗斯其实就 Rose 啊 ，Rose 是希伯来文啊 ，Rose 的意思是头啊，或者讲到王啊 ，Rosh Hashanah 就是新年头一个年啊，那其实也可以讲到米色的或图巴的王啊，讲的是同样一个意思，他们的头啊。然后有提到说米色土巴的王哥哥啊，哥哥是一个王的名字，很可能就像法老是吧，他不是一个国家的名字，是一个王，是一个头衔，就像法老是埃及的王是一样的啊。然后后面讲说我与你为敌啊，然后我用钩子勾住你的 这个塞甲啊，转向你，把你的军兵马匹带出来，等等等等的啊。然后会有很多聚集，我们看第五节，波斯、古实和佛拿着盾牌，还有哥灭人，还有极北处的陀加马族和他的军队，这些人就同着你。所以你看，他招聚列国来攻打谁？攻打神的子民啊！但神的子民会起来啊，把他们灭绝。所以在启示录我们在读的时候是这个样子，以西结也讲到这个，然后我们看到宁路也是一样啊，宁路他纠聚许多的人起来去抵挡神，所以我们看这个都有它的相关的用意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末世的时候，有人哎会稍微注意到，你看这个世界局势的发展啊，可能不见得是一个单一的帝国，很可能是有一个登高一呼啊，四方响应啊。那我们下次会讲到启示录啊，讲到启示录会讲到白马、红马、黑马跟那个灰马了、啊。那个白马起来哈、啊，它胜了又要胜，然后讲到红马起来说夺取太平，真的要跟很多的征战哈、啊。
要高高起就多少？
所以在这里我们会可以想到，就敌基督出来的时候，他最后会统治这个全世界啊。如果按照圣经上，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看的话啊。那同时全世界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去抵挡神，然后逼迫神的圣名。那最后的结果第39章是他们会被击败啊。所以你们如果要看这个末世的时候，也要把以西结书的第38章跟39章啊去看一看，对照启示录的第20章的第7节后面开始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在圣经上讲到敌基督的灵啊，在圣经上都已经把它显明出来了啊。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叫以实玛利啊。以实玛利在圣经里面不大明显啊，可是在现在比较明显啊。因为以实玛利的后代就是现在的阿拉伯人跟伊斯兰教啊，回教徒啊。你说，所以我们也觉得他有点嫌疑啊，他是不是从我们当中出来的？他是啊。如果我们读到那个历史，伊斯兰教的历史，你会觉得哎，可兰经好像古兰经好像写的跟旧约跟新约有点类似的，为什么呢？因为刚开始他会引用很多新约旧约的东西啊，所以甚至有人刚开始会认为说伊斯兰教是基督教的一支啊，基督教的异端啊。你知道异端吗？我们在以前读教会历史有很多的异端，异端有很多种，有的异端是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对啊，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认为神只有一个啊，所以有很多种的异端。那有的异端他也会拿其他的经卷出来啊。我们现在看到摩门教什么？摩门教我们说它是异端，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个什么？摩门经啊，摩门经并不是跟圣经上啊讲的是一样的东西，是另外一些东西的啊。那同样的古兰经在当时的来讲的话，它属于基督教。但是是属于异端啊，他否认基督的神性。所以如果你读讲到可兰经里面讲到说耶稣，他有没有讲到耶稣？他有啊，但是他强调一点是耶稣他不是神的儿子啊，他说安拉没有儿子，安拉怎么可能会有儿子啊？然后呢他相信耶稣是先知。那他相不相信耶稣十字架的救赎？他不相信耶稣十字架救赎啊，他讲到说耶稣被钉十字架，可是呢他没有死，那在十字架上的不是他，是别人啊，是犹大啊。然后呢他现在在哪里呢？他现在被阿拉提到天上去了，他没死。可是将来末世的时候基督会来，他会回来之后呢会来干嘛？回来之后他要死一次啊，回来他又会死，死了之后他又再复活这样子。所以他们也在盼望一个末世啊！如果你读到在伊斯兰教里面的教义，他们也盼望末世。他们有六大信念啊，盼望末世是他们的第二大信念。第一个大信念是他们要相信真主，然后第二个呢，相信末世，相信天神、天使啊，相信天经，他们讲古兰经，相信神那个使者啊等等的。所以他们把相信末世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义。所以如果你问到你认识到有阿拉伯的朋友或者怎么样，你问他讲到末世，他们也在盼望，他们盼望的不叫做弥赛亚，我们讲说盼望弥赛亚或者盼望耶稣基督，他们盼望有一个人叫马赫迪，马赫迪哈，马哈迪哈，马哈迪来的时候他要做什么事情呢？他要率领啊很多的国家的，然后去攻打谁呢？攻打犹太人 他说如果犹太人没有被杀光的话，末世不会来。当犹太人被杀光的时候，马哈迪出现的时候，哇，犹太人就惨了啊，他们需要全部被杀掉啊，然后他们会躲啊，东躲西藏啊，然后躺到树的后面跟石头的后面，可是那些树都会起来说，我后面有个犹太人，你们过来把他杀了吧。啊，但是有一种树它不会叫，因为那个是犹太人的树啊。所以这是在《可兰经》那边所讲的，他们所盼望的末世是将来要把犹太人杀掉。所以你看到以亚的冲突的时候，你看他解释，他们有一个信念在那里啊，有个信念在那里。如果按照我们来讲的话，基督做的事情有点像啊，就是这个样子。他会纠聚那些军队从东方，然后打到哪里去呢？他们会打到耶路撒冷，会打到耶路撒冷啊那附近。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些情形的时候，讲到回教所讲的教义啊，跟我们基督徒所讲的那个末世的教义有点类似，只是那个角色啊互换啊。他们的目的是怎么样？他们迎接他们的那个这个所谓的救世主来的时候，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犹太人、把基督徒杀掉啊，然后他们要建立一个全世界的一个普世性的宗教，让全世界的人都成为什么？都成为穆斯林啊，都成为伊斯兰教徒啊。所以你记得马赫里哈、马哈里这个字啊，他们在盼望这个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以斯玛利啊，在圣经上并没有提到说他有什么样子做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作为，只是在保罗书信上有提到说啊，按照预表上来讲，他是属血气生的，他是使女生的，但是他逼迫什么属灵的啊，逼迫以撒啊，所以他从这个地方来讲啊。可是后来我们看兴起的回教跟阿拉伯帝国，果然啊，都是不断的在跟神的子民，还有一个是犹太人啊，在跟他们作对啊。所以如果你们看到这样的时候，可以把这事情放在心上，到底是还是不是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去引导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列国，我们看到在历史上有很多的帝国，神兴起很多帝国，像埃及嘛，埃及有没有逼迫神的子民？有哈，以色列投生的都要丢到河里面啊，我们看到好像要被灭绝的一样啊。那后来我们看到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啊，都曾经逼迫神的子民啊。那以西结也提到，刚才我们所看到啊，在末世会有一个大的征战，也是许多的国家他们一起聚集，就是要攻打神的子民。但是神会起来哈、啊，会把他们灭绝。所以不是神的子民起来去打仗啊，打胜他们，是因为神临到他们，帮助他们啊。好，另外一个我们要如何辨明谁是敌基督？刚才我们讲了啊，你没有办法去分辨他啊。你如果没有在基督里的时候，你如果没有真理的灵，没有神的膏抹在你们身上的时候啊，你们就没有办法去分辨他。但是如果有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会不会分辨得出来？我们可以分辨得出来。哎，我们知道说末世快到了，我们知道说哦，敌基督的出现了啊。但是那个敌基督，只有在基督要来的时候才会显出来的啊。所以为什么在初代教会啊，我们看到新约的每个作者都会提到这个末世啊，都会提到要来的那一天。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智慧，要启示才能够明白啊，才能够去分辨谁是敌基督。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分辨呢？第一个，我们要认识基督，我们要藏在他的里面啊。所以约翰一书他讲到敌基督的时候，他另外也特别强调一点，就是我们要常常住在哪里？基督里啊，藏身在他的里面啊，住在他里面，真理就在我们里面啊，我们里面就有他的性情，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知道哎，有些灵不是出于基督的啊，我们可以分辨得出来啊。啊，真理的灵也是一样，可以在这里啊。所以我们注意到敌基督是谁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啊。第一个，他是英雄啊，他是英雄本身，他是个强人啊。他不像赛特的后裔啊，像以挪士显出人的软弱啊，呼求主名。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是软弱还是刚强？他是软弱的啊。我们看到啊，可是是不是刚强？确实刚强。我们看一下在哥林多后书啊，我们要不要夸我们的软弱？要。哥林多后书如果看到第十一、第十二章啊，保罗做了很大的事情，显出他是很有神的能力，对不对？可是保罗说，我只夸一件事情，就是夸我的软弱啊。 但是我什么时候软弱，我就在什么时候刚强。所以因为神的刚强在人的软弱上啊，显得完全。所以我们人显得软弱的意思，是因为我们需要依靠神，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那我们看一下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我们看到第十三章，十三章的第三节，他说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身上是有大能的。哎，我们看到好像有一点矛盾啊，是有大能，这个能是神的大能在我们里面复活的生命啊。可是他在这个世上呢，他是软弱的，他是柔和谦卑的啊。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啊。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啊，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各方面都要显出我们是软弱，因为软弱的人才会需要神。如果一个刚强的人，你会发现他不需要神啊，他里面就会自高自大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本质，他就是强调人定胜天。你们听过人定胜天啊？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啊，没有神仙皇帝，要靠谁？靠自己，自己的命运靠自己决定。所以这当中，哎，有没有敌基督的灵？也有哈，那些无神论啊，那些哈，强调这些，因为它跟基督的本质是完全相反的啊。那像该隐的后裔哈，也像凝露显出刚强的一面啊，可是它本质呢，却是残暴的，奇妙啊！它不尊重人的性命啊，人性。你看到越是属基督的国家，它越尊重人的性命啊，它越能够去关怀那些弱势团体。但是如果你看到这些啊，比较强势的，你会发现像希特勒强调就是说雅利安的这个种族是最高等的，那些比较差的种族呢，我们要怎么处理它？
杀光
、像犹太人啊、基普赛人啊、那些有色人种啊等等的，所以他们是残暴的啊，有强烈的控制欲，要人崇拜他啊，凡不顺从他的啊，都要被杀害，顺我则昌啊，逆我则亡，他们是这样子啊。还有一个注意的啊，你要注意他是一个政治的领袖啊，政治领袖，敌基督他会征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啊，而且他会胜过神的子民，显出他政治的手腕啊，领袖的魅力，而且他会迷惑众人，最后成为世界的王，那号召各国来攻击神的子民啊，那就像凝露一样自高自大啊，与神作对。那另外一个就是他也是一个宗教领袖啊，你们有没有听过敌基督哈？我们看到有很多嫌疑犯，对不对？好多嫌疑犯，这样听起来啊。你们听过教皇是敌基督的？我们现在不敢讲啊，教皇对天主教朋友怎么交代啊？可是以前在宗教改革期间呢，那些宗教很多改教家，包括马丁路德啊、威克里夫等等，他们就斩钉截铁说，敌基督是谁？教皇。为什么呢？啊，现在如果你上网看到教皇是敌基督，啪啪啪，很多证据证明他们是敌基督。第一个哈，你看到神，他们有没有最高的领导人？教皇啊。然后他们的教义上面来讲，讲到教皇是什么？教皇会不会错？教皇无误论了，不会错啊。当然后来他们修正了一些啊，在教义上面不会错了，有些事情小事情可能也还会犯错啊。所以他们的权威哈，大到一个地步。我们现在看到教皇都是很谦卑，柔和谦卑啊。可是以前讲到在历史上的教皇就不是这个样子啊。历史上的教皇他有绝对的权威。曾经有一段时间，那些所有的君王啊，英王啊、法王啊、西班牙王等等的，都要听他的话。他可以指挥你啊，哎，你要出兵，你要干嘛？如果你不出兵的话，怎么样？把你处级啊。有些王不知好歹啊，就跟教皇作对。教皇说这个我就不顺服他，结果呢，教皇就把他处级。一除籍就完了啊，因为他的子民都是罗马教会的啊天主教徒。哎，你除籍的话，你是我们的王，可是你不是属于跟我们这样子，那我们就不永戴你了啊。所以有几个王后来就因着被教皇除籍，然后就被人民啊厌弃了，所以他们都不敢跟教皇抗争啊。所以有一段时间，教皇的威势达到一个地步啊。然后他有没有逼迫神的圣民？有逼迫神的圣名啊，他设立什么异端裁判所啊等等的，很多的人就被定为异端，其实他们是基督徒，如果按照教会历史来去看他们啊，他们的信仰都很纯正。 而且犹太人也曾经啊，也曾经受到逼迫啊，神的子民跟基督徒都受过逼迫，所以有可能啊，我们看到宗教领袖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会被敌基督来利用啊。那我们看到这个，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啊，要注意那些宗教领袖，特别是当政治力跟宗教力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那是很可怕。那现在我们看到教皇已经再也没有政治的影响力了，但是他在道德上在各方面他有他的影响力啊。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回教啊，回教这个国家有没有一个像教皇的一个领袖？我们看现在是没有了，以前是有，以前穆罕默德啊死了之后，回教整个的领导人他们称为哈里发。你们有听过读历史的时候读过哈里发？哈里发的意思就是神的真主使者的继承人，啊，所以到后代为什么阿拉伯后来形成一个阿拉伯帝国，发展得很快，因为有一个领袖啊，有一个中心领导的中枢，他们就是向四面啊在那边开展。所以穆罕默德死了之后，他继任的四个哈里发就把整个这个阿拉伯帝国啊发展到很大啊，非常大，一直到达到北非。一直打到西班牙那边去啊，然后整个波斯啊扩展到东方到波斯那里去了，所以有一个宗教的领袖跟政治结合在一起。那这个哈里发到后来阿拉伯帝国被蒙古啊，蒙古打到那边去的时候把哈里发给杀了，所以那时候好像说已经没有哈里发了。可是后来土耳其接续阿拉伯，成为阿拉伯代表阿拉伯这个帝国一个势力，那他的王就自认为自己是哈里发，所以哈里发最后又延续，所以哈里发他有个权势是政治的权力跟宗教的权力，啊，这哈里发可是一直到土耳其到1925年左右的时候，他们发生革命啊，他凯末尔起来变成一个共和国，就把哈里发给废掉了，所以到现在回教是没有哈里发，所以你看到回教国家虽然是在世界上也是蛮有相当的势力，可是没有一个真正的大家都能够顺服的那个领袖。可是将来会不会出现呢？他们在盼望说，他们在盼望那个哈里发会出来，他们认为说那个马赫迪啊，刚才不是跟你讲那个马赫迪吗？马赫迪，他们希望马赫迪将来就是这样的一个领袖，是一个政治的领袖，是一个宗教的领袖，像哈里过去的哈里发一样啊。所以如果我们从这里哈，大家注意到这个世界局势的发展的时候，它有这些的可能性啊，它有政治的势力的影响啊，它有宗教的势力啊，还有一些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讲法，还有一种是隐藏的势力啊。有人讲到说这个共济会，有没有听到共济会？你知道在美国的钞票上面有一个金字塔，金字塔上面有一个眼睛在那里，这个到底是什么？这跟我们美国过去的历史有什么相关吗？这个记号是什么记号？Freemason， 这是共济会的啊，共济会的有个记号在那里，他们才发现，哎，美国的很多立国的这个领袖，可能他们都是共济会啊，像华盛顿、像富兰克林、杰弗逊啊这些人啊，而且共济会现在还蛮有影响力。有人说，包括这个比尔盖茨，我们讲比尔盖茨，所有这世界上有头有脸的人都包含在内。美国历任总统都是共济会的啊，然后什么英国的首相当中有谁谁谁谁啊，如果你们去看，或是真的假的我不晓得了，但是就是说他们注意到有这样的一个影响的势力啊，有很多的人关于敌基督的讲法啊，真的是琳琅满目无奇不有啊，我们听听也就算了啊，但是我们要了解，因为讲到末世的时候一定会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啊，但是我们如果本着圣经的时候，我们抓住几个重点啊。那至于时事的这些现象啊，我们就把它放在心上啊，啊，我们就不一定是要把它真的是很在意去看，是真的是那个样子。最重要的是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啊，在我们里面真理的灵会引导我们怎么样来去看。好，那我们既然讲到这个敌基督的时候，我们讲怎么样来去抵挡敌基督啊。第一个就是说，耶稣一直讲说你们要谨慎的嘛。讲到末世的时候，你们要谨慎，免得受迷惑。他说到时候会有很多假先知、假基督的出来啊，你们就会受迷惑。所以刚开始敌基督还没有显明，敌基督什么时候显明呢？是当他拿到权力的时候。当他拿到权力的时候，哎，你已经来不及了。对，他还没有显明之前，他还没有拿到权力的时候，他会迷惑你们。 啊，迷惑这个世界的众人啊。所以他所做的方式就是啊，他有一个能力在那里啊，那个能力就是虚谎的能力，他就是使那些不爱真理都信从虚谎的人啊，都会受他的迷惑。那所以我们圣徒不受迷惑的条件就是要常住在基督里，靠着圣灵和恩膏的教训啊，然后我们能胜过那个虚谎。那可是如果有一天，哎呀，很不幸敌基督已经掌权了，怎么办呢？敌基督掌权，就圣徒的忍耐信心跟忍耐就在于此啊。有一天也许敌基督掌权了，圣徒一定会受到逼迫，叫他们去否认基督，去顺从仇敌。那我们要印证我们的所信的啊是真实的，就是要跟他们啊去抵挡他们。在启示录里面讲到，他们虽至于死，怎么样，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啊！如果我们真的是名字被记在羔羊之生命册上，我们一定不会去屈从他，我们一定会在那边坚持到底。但是也许啊，我们会被杀害，但是最终我们一定会得到那个生命的冠冕啊！所以我们对敌基督的概念跟想法就是说啊，敌基督圣经上有提到他的本质，我们所知道就是这样子啊。怎么样去胜过他们呢？是靠着圣灵啊，不是靠着我们去算什么样是666，不是这样子哈。那我们怎么样去抵挡他们？我们一定要坚持我们的信仰。如果真理的灵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的名字被记在羔羊之生命之上，有神的印记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一定就不会被他掳去。因为仇敌他们所要做的就是要把我们里面基督的那个宝贝基督拿走，然后他拿走的话，他可能会留你的性命，可是你就失去了没有宝贵的救恩了。好，所以我们在面对末世，目前看起来好像啊，并不是那么样马上看到的一个威胁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对这个概念，我们还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啊。好，那下个礼拜我们会讲到以色列啊，讲到末世的时候跟神的子民有关系啊。神的子民看到是有旧约神的子民，就是以色列，就现在的犹太人啊。也有讲到我们，那所以这是也是一个记号，以色列会复国。在过去历史历代当中啊，以色列人怎么样子来，神在他们借着他们来显明很多事情啊，包括在末世的时候，神也要借着这个神的子民啊来显明一些神的奥秘。好，因为今天讲的可能有些比较深奥的啊，你们需要一点时间来去消化啊。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啊。